我们读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生命记五章十六节，我们一同来念。来，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特别先恭贺每一位伟大的母亲，母亲节非常非常非常快乐，你们。今年的母亲节对我是很特别的，因为我的母亲两个礼拜前身体因为不舒服住进了医院。那也谢谢很多弟兄姐妹你们的关怀跟带导，她现在情况已经比较稳定回到家中。这两个礼拜每天有机会我都陪伴在她身边，坐在她旁边看着她，听她讲话，回想起许许多多从小长大的往事。想到当我们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父亲在越南工作，是妈妈一手撑住这个家把我们带大。想到我小时候读书读不好，老师不准我去考联考，因为怕影响升学率结果我的母亲本来是最温柔与世无争的人，竟然为我到学校大吵一架，才让我有机会参加联考，否则今天我都不知道我会在哪里。这两个礼拜每当我牵着他的手摸着他的脸，心中充满了感恩，感谢神真的给我一位最好的妈妈。你们，我相信神也赐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有一个最好的妈妈。也许每一个妈妈所表达的方式不大一样，但的确妈妈的爱却影响我们一生最深远，也是我们应当尽力来回报的一个恩典。所以在今天母亲节，让我们一同从圣经中来思想孝敬父母这一个真理。从三方面来看孝敬父母。第一个，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跟你们说，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你知道我们很少想到孝敬父母是一个诫命，而且是神所给我们最重要的十诫里面的一诫。刚才读的圣经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是整个那段圣经在讲到十诫的经文，那这其中的一节的圣经讲到当照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孝敬父母只是我们个人的考量而已，方便的时候我们孝敬一下，不方便以后再说吧。但神的话却不是这样说的，神没有说当你方便的时候来孝敬父母一下，神也没有说当你与父母关系好的时候请孝敬父母一下。神乃是很清楚的说，当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孝敬父母，这是神所给人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既然是诫命，就是需要我们时常来遵守的嘛。诫命你不可以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的，就像不可杀人嘛、right? 不可杀人，我请问你，你可以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吗？不可以的。这个既然是诫命，就是要随时去遵守。做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可以任意妄为，无论我们方便与否，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神的诫命都是我们需要遵行。所以我们从两方面来看这条孝敬父母的诫命。第一个，这是一条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诫命，这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诫命。十诫分为两部分，头四诫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后六诫讲我们与人的关系。而我们看见孝敬父母这一条刚刚好就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跟我们与人的关系的诫命当中最中间这一条，就介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跟我们与人的关系之间的这一条诫命。换句话说，孝敬父母 是我们人想要建立与神的关系一个最主要的管道。一个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他一定在生活各个层面里面愿意学习去顺服神，而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也一定愿意在生活当中遵行神的命令来孝敬父母。 Amen。 当然孝敬不是叫你盲从， OK， 孝敬也不是叫我们像中国古时所说24孝一定要晨昏定省才可以。圣经所说的孝敬是有尊重跟尊荣的意思在里面。跟你旁边说尊重与尊荣，跟他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来尊重我们的父母？为什么我们需要尊荣他们？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借着他们而来的嘛。第二点，今天无论你怎么看你的人生，我告诉你，生命的本身都是宝贵的。想想看，在你一生当中，你能够享受到神所创造大自然的美丽，你能够享受亲情友情的喜乐，你能够亲自认识这位创造你的真神，明白他的心意，而且在你一生当中你能够经历到他诸般的恩典，甚至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你能够进入永恒，永远与神同在。哇，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啊！因的主，生命就是值得的。你们跟你们说，生命是值得的，跟他说。所以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来尊重我们的父母，来尊荣他们，而且要在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上尽力来尊荣他们。所以这第一个我们看见，是这条诫命是介于神与人之间的。第二个，这是神对人的第一条诫命，这神给人的第一条诫命很有意思。在神所给人的关系的诫命当中，第一条不是不可杀人呢，第一条不是不可偷盗，第一条诫命竟然是要孝敬父母。可见的家庭才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吗？家庭的次序对了，社会才可能安定有次序。你知道今天当我们看见美国，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美国社会的乱象，很多人说那是政治的问题，很多人以为那是种族的问题，很多人说那是个社会上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那是家庭的问题。家庭的根基若毁坏了，社会国家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稳定跟平安。你们，这为什么神这么看重这一条？神把孝敬父母放在神对人与关系的诫命的第一条，因为知道孝敬父母，当我们与人的关系建立，我们这个家庭的次序建立起来，你看见社会国家的次序就能够自然被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孝敬父母是非常重要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孝敬父母是神所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诫命。你们，第二，孝敬父母使你得福。跟你们说，孝敬父母使你得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二节怎么说呢？这里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这些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孝敬父母不但是神的诫命而已，而且是带着应许的诫命。别的诫命都是你应当遵行的事情， OK， 若不遵行自食恶果，只有这条诫命神说是有个祝福在其中的。什么样的祝福呢？第一个是属灵产业的传承，属灵产业的传承。当我们懂得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将神所给我们家庭的生活的智慧以及属灵的产业一代又一代能够传承下去。因为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神教导我们每一代都是要将生活的真理传承到下一代。圣经里面讲到说信仰的传承的时候，神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你看信仰是一代传承到一代，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提到生活智慧的传承的时候，箴言六章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这说我儿要谨守你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要常系在你心上，挂在你项上。今天无论你的父母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看见我们总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一些生活上的智慧跟法则，就如这里所说的。而孝敬父母就是一个使属灵的产业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最好的一个管道。你知道前一阵子我有机会参加一个追思礼拜，那是一个在我刚刚出来牧会的时候帮助我非常大的一个姐妹的一个追思。当她被接去的时候，她已经是97岁，在她家庭当中她有10个儿女，加上孙儿女，再加上曾孙儿女，通通94人，非常庞大的家族。而且当她的孙儿女们上台去讲一些纪念追思的话，都要先报一下自己的排行，我是第27位，我是第29位啊。但最令我感动的是这些孙儿女们，不只是儿女哦，孙儿女们个个都抢着上台要讲到他们 grandma 对他们的影响。这个家庭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家庭，他们全家吃饭的时候一定请 grandma 祷告。虽然这些孙儿女们当时所记得的都只是她的祷告好长啊，都睡着了，但属灵的影响却直到如今。其中一位孙儿他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讲员，我就看见这个家庭是一个懂得孝敬的家庭，而这个家庭的属灵产业也因着他们孝敬父母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 Amen。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使你得福，是因为属灵的产业太重要了，能够一代又一代传承。第二个好处是使你在世的日子长久，或者说长寿。当然这个长寿到底有多长，那就不是绝对的事情了。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只有33年半，蛮短的，但耶稣却是一个非常孝敬父母的人。在圣经当中我们提到那些蒙神祝福的人，常常提到是在他们日子满足的时候神接他们去。换句话说，这个长寿也是跟神在你身上的心意是有关的。但无论如何，当一个人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若是与父母的关系好的话，他心情一定好，心情好自然活得就比较久嘛。 Amen。 那另一方面，一个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你的儿女一定会孝敬你嘛。否则的话，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你的儿女看在眼里，将来以后他也不会孝敬你的。因为中国话说有样什么学样，你不需要教他，他看在眼里就照样坐在你身上嘛，对。所以要孝敬父母，孝敬父母你一定会得蒙神的祝福的。 Amen。 第三，孝敬父母是一种尊荣的心态。跟你们说孝敬父母是一种尊荣的心态。孝敬父母不是一种形式而已，我们常常只是习惯性的庆祝母亲节、父亲节，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送个花吃个饭，父亲节的时候在外面照个相我们送个卡片而已。No， 孝敬父母不是一种形式而已，孝敬父母是一种心态。在凡事上我们要尊重他们，来尊荣他们。那你说我们应当怎么样在生活中孝敬父母呢？三方面。第一个，要纪念父母的好处。跟你们说要纪念父母的好处。中国话说得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无论你跟你父母的关系是如何，无论你觉得他们有多么的软弱，其实我们都能够从父母身上看见他们很多的好处。做儿女的，我们要常常纪念父母的好处，不要埋怨他们的软弱。我就常想到我的父母亲， 我的父亲是个坚忍勤奋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我的大女儿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在学校有一个 project， 就是要他们去访问他们的 grandpa， 所以他就跟我父亲说，我会访问你一下。我说好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好，请问你一生当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的父亲就提到他小时候被土匪绑架，关在一个山洞里。我在旁边听着，差点没从椅子上掉下来。我说 What？ 我怎么从来没听过这档次？我怎么不知道你从小被绑架过呢？那是因为我女儿问我才问出这件事情来。哦，她告诉我们说，她被绑架一个多月，关在洞里面才被放出来。出山洞的时候，连眼睛都无法见光。啊，我就开始慢慢明白，在她一生当中，她经历了多少的一些艰难跟困苦。但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一句话，她总是坚忍的走过生命当中一切的难关。当我看他的履历表，更是惊讶。他从机械系毕业，后来到糖厂工作，再转到水利工程局，后来到越南的美军司令部做电机工程，再转到沙特阿拉伯做油管工程，最后回到台湾做污水处理。我说哇，这简直是叹为观止啊！难怪他每天就坐在书桌旁边读书啊。因为都是新的知识，他每天就坐那里读书读书，他是个勤奋学习的人。我就发现在我身上不也充满了他的样子吗？我也是个坚忍勤奋的人。无论经过多少的困苦跟艰难，你绝对不会从我口中听见一个埋怨的话，你也从来不会从我口中听到一个苦这个字，从来没有。20年建立这个教会，我总是勤奋的工作，从来很少休息。也不是我刻意这样做，我也不是要给同工压力，说你们要，没有，也不是故意的，这就是我，就是我父亲的影响力。就在我身上，我看见我父亲的样子。我的母亲是个祷告的人。我从小长大印象最深刻，就是我的母亲每天跪在床前为我们三个孩子祷告。当然祷告最多就是为我了，因为我从小读书就是读不好，不是考不上，就算考上也考上夜间部而已，不像你们中间都是精英分，我从小是很烂的。多少次当我快要踏入歧途的时候，都是想念起母亲的祷告，让我不敢走下去。多少次当我遇见困难的环境的时候，都是想起母亲的祷告，使我一次一次回转到神的面前。当然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无论教会经过多少的风波，他永远坚守他的岗位，忠心的侍奉。而这些属灵的品格如今也深深影响我。当你现在看到我，看到我的侍奉，其实这都是母亲这么多年来潜移默化塑造出来的结果。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纪念你父母的好处啊！你越多纪念他们的好处，你心中就越多会敬重他们。你们，第二，你要了解父母的需要，跟你们说要了解父母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期待父母来照顾我们，来供养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但有多少时候我们花时间去了解他们呢？特别是当我们父母年纪渐渐大的时候，身体跟心灵都有很多的需要，我们需要学习去连续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的不方便就觉得不耐烦。你知道以前我常有机会啊，跟这个金色年华年长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现在时间比较忙了，所以不大有机会去金色年华。以前都是我带的，金色年华都是我一个人带的，所以有机会常常见到他们，就知道人年龄一大，讲来讲去就是身体，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身体。 你知道人年纪一大，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都不好讲。为什么？因为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是真的不舒服呢，还是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呢？反正这么多年了，到处都不舒服，现在只是多一个不舒服而已嘛。我记得有位老姐妹曾经告诉我，她最烦恼的事就是不知道要不舒服到什么地步才叫生病呢？才要去看医生呢？我们有没有连续到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软弱呢？不但是身体上，而且是心灵上。当然今天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能够为父母所做的是很有限，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嘛。不只是蜻蜓点水的祷告，而是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把它放在你的脑海当中，深切的为他们祈求。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而且连续他们。唯有这样一种深切的祷告，才能带来真实关怀的行动。特别是如果你的父母还没有信主，你更需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不要说没关系，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当主再来的时候，难道你不渴望在主面前与你的亲人能够再相见吗？更何况当我们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也只有上帝能够满足我们父母心灵深处的需求，不是吗？所以要了解你的父母。第三，要开口感谢父母。跟你们说，要开口感谢父母。前阵我读了一本书，叫做《尊荣父母带来祝福》，里面有一句话很触动我的心。那个作者问一个问题，假如你的父母今天就被主接去，你是否有什么遗憾？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想说的话，不是吗？若你的父母今天被主接去，你一定有想到很多该做的事情，不是吗？你知道每一次当我在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总是听见有许多人在追思礼拜里面感念父母的恩情，他们多么盼望父母能够再做，能够听见这些话。很多人痛哭，因为父母已经不在了。我就常常在想，为什么要等到追思礼拜的时候，你才来向父母表达你的感谢的恩情呢？为什么不在他们生前的时候，趁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就向他们来表达呢？当然也说，中国人常说我们爱在心里，口难开嘛，不是吗？但想想看，如果有人能在你的面前向你表达他对你的感谢，这是多么美的事情，你会多么欢喜，不是吗？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就在你的父母的面前把这样美好的事情做在他们身上呢？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觉得不习惯，你要克服这种不习惯，因为你的父母亲正等待着你向他们说声谢谢。趁着母亲节，若是母亲还在，父母还在，真的是开口很重要，不要在心里，开口对他们说声谢谢吧。就算你说你讲不出口，写个 note 吧，不要只是签个名那种卡片，多写几个字吧，拜托，多写几个字吧。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现在大家都在做什么小的这个 video 啊，把所有的照片搞在一起啊，回顾一下，对不对？你不要等到感恩礼拜再来，或者追思礼拜再来做嘛，谁看得到呢？就现在吧，做一个好漂亮的 video 给你的父母看，向他说声谢谢。就看见有时候这些相片，当你的所做的胜过你千言万语，他们心中非常的感激，他们心中就得到满足。你们要开口感谢父母，不要只是存在心里。有人说，孝敬父母，这是一条被遗忘的诫命。真的是如此，特别在这样一个忙碌的社会里面，我们总以为我们父母总会在那里的，不是吗？等我先忙完这个工作吧，等我先走完这个人生这个阶段吧，我一定会更多来孝敬他们。 这两个礼拜我的母亲在医院里面，我就特别感受到神的时候真的不见得在我们的手中，但神的命令却是现在的。跟你们说，神的命令是现在的，要孝敬父母。若是你的父母仍然健在，让我们纪念他们的好处吧，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吧，开口感谢他们吧。若你跟你父母关系不好，不要再推脱了，也不要迟疑了。上礼拜我主日崇拜讲的主动寻求和睦太重要了，让爱能够重新充满在你们的家庭当中。事实上你的父母正等着你回到他们的面前。若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了，那求主帮助我们能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旁周围年长的人，让他们也能够享受这个孝亲之爱。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你给我们真的是这么美好的一个父母亲。在我们一生当中，主啊，让我们又经历到你的慈爱跟你的全能跟伟大。主，再一次让我们在这个时刻纪念到他们，也真的求你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孝敬，按照你的心意来孝敬他们。主，求你自己亲自用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让我们真的在家里面真的恢复你所给我们的次序，也让我们懂得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你而活，为你而用。求你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个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